姐妹平安，
今天不好意思，有点晚了两分钟开始。那今天是路加福音的最后一堂课，那与其说它是一个课呢，其实也算是一个总结。各位跟着我们的大纲一路走到现在，会发现说，其实我们从19:45-24:53，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后，到他复活，到他受死复活，然后跟门徒们在一起一段时间，然后升天，这段叙事我们还没有提到。那这个本来是应该是今天需要涵盖的范围。那在那我的尝试就是说我今天的尝试，我希望就这一段叙事当中，我挑出了一段章节，然后我写了一个讲章。所以今天的方式是我会用传信息的方式，而不是讲课的方式。那希望对各位也会有所收获。那在这个讲章当中，我也会把路加福音一些特别的东西做一些算是回顾、一些整理，然后跟各位一起思考路加福音这24章这么多的字，就如同我们所说的路加福音是可能是四福音当中字数最多的一篇书卷，然后加上使徒行传的话，光是这一位福音史家他涵括的整个新约基本上是涵括了到1/4到1/3的篇幅，这么多。我们希望可以用短短的时间来回顾一些重点，然后也跟各位一块思考。好，那我们开始看今天我挑选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24:13-35。24:13-35，那这段是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就有两个门徒在路上，然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耶稣来就近他们这一段，然后后来他们一同讨论，然后在席间吃饭的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来，然后耶稣就不见了这一段。那我给他的题目叫做眷顾。也许很多注释书都会告诉你说，眷顾的希腊文就是拜访，我去看你，我来拜访你。但是我们也发现眷顾这个字，和合本也把它用在天使眷顾了谁，上帝眷顾了谁，圣灵眷顾了谁，都是拜访的意思。光是这些人来拜访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和合本的翻译员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就是把某一些拜访，他没有把它翻译成探访或探望，他把它翻译成了眷顾。多了一个很深刻的含义，也让我们在人跟人的关系，甚至是人跟上帝耶稣之间的关系，多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层次跟理解。所以路加福音这一段以马忤斯的路上的叙事，我给他的题目叫做眷顾。那图文不符，因为旁边放的是天使报信息给玛利亚 The Annunciation， 这是一篇我非常喜欢的艺术创作。天使加百列来跟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虽然这后面的整个的背景也是图文不符啦，就是那个时候在1世纪的第一世纪的犹太地区的小镇上，不会是这样子富丽堂皇的宫殿。但是我们也晓得说，无论是贫富贵贱、富足或是贫穷，都需要上帝的眷顾，都需要上帝来看见自己内心的贫乏，都需要打开自己来接纳圣灵的眷顾，以至于生命能够得到更新，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改变。所以虽然这个背景是好像是一个中世纪的教堂，好像是穿着过于富丽堂皇的加百列跟玛利亚，但是其中那个平安的气息，以及天使的容貌，或者是玛利亚的脸上的反应，其实也都让我们有一些联想跟一些反思。我们都是被上帝眷顾的，也都一直需要上帝的眷顾，无论是古时候还是现实，无论是低下人或是上流社会，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真实的情况，都需要上帝的眷顾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呢，路加福音的24章，在路加的笔下，我们读到了一段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过的叙事。 那也许马可福音有约略的用一到两节的方式去提到，但是马可完全没有阐述细节，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晓得马可提到的那两节是不是就是这一边这一段。那这一段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和合本给我们的小标题应该是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记在路加福音第24章13-35节。这是在耶稣受死复活后的那个黎明，从加利利和耶稣一起来的几位妇女，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约雅拿、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其他几位，他们带着香料本来来到坟墓想要找耶稣，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他们见到了两位天使，天使站在坟墓的旁边，衣服放光，提醒他们说，你们当纪念耶稣还在加利利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他们明白过来就回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11位使徒还有其他的人。那也许是与此同时，也许是稍晚之后，那经文是这样记着的，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25里大概就是11公里左右。然后以马忤斯这个名字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名字，有可能超过一两个地方都叫这个名字，所以至今我们不太清楚这两个人要去的以马忤斯究竟是哪里，但是也不重要，毕竟他们应该是来朝圣的，然后准备要回乡，就住在犹大地区的郊边11公里距离耶路撒冷的地方。好，14节，他们彼此谈论所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各位请留意，这里对耶稣的描述曾经又在对少年的摩西身上，就是说话行事都有大能，而且他们用称呼摩西的方式来称呼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先知。好，20节，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人 同人 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见和擘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经文读到这边，这是一段很美的叙事。这两位门徒显然不是经常跟随着耶稣的那12位当中的两位，虽然经文称他们为门徒，他们比较可能是住在附近以马忤斯某一个以马忤斯小镇上的两个犹太人，他们趁着节期上到耶路撒冷，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耳闻 也可能目睹了耶路撒冷，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们才说，哦，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是先知，是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像他们伟大的先知摩西那样的人。因为这两个人这样说，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跟耶稣不是很亲，但他们心里应该是向着耶稣，也认同耶稣。他们应该明白，其实无论在政治或宗教上，耶稣都是没有罪的。他们也有一点可能是被那群妇女告知或听闻耶稣复活了，我们见到天使了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两个人，更也许他们 趁着热闹到了空坟墓，见到了细麻布，然后在满腹的狐疑跟疑问当中，惊讶又忧愁的情绪当中启程回乡，然后忍不住在一路上不停地谈论关于耶稣的事情。在十多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学习服侍教会的青少年的时候，我开始阅读一些有关青少年身心发展、教导牧养方面的书，也寻找一些值得聆听的课程和讲座。我发现许多谈到青少年牧养的课程，几乎都会用这一段叙事来阐述某一些青少年牧养的重要原则。如果用两个字来涵括这整个的概念，也许我会说，就是经文当中提到的同行。同行，耶稣不知道在这两个人谈论到什么话题的时候，就渐渐的、默默的，或者是突然的就近了他们，开始和他们同行。这两个人显然没有发现这个就近来他们身旁的就是耶稣，也许因为他们真的没见过耶稣，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是他们却很自然地把耶稣当成跟他们一样，是从耶路撒冷离开，准备回乡节期结束，某个同行一路的乡亲。然后呢，也很自然地把耶稣当作是一个会在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出的事会有兴趣和可以谈论八卦的人。耶稣就近他们，看着他们脸上的愁容，问他们说，你们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啊？如果你也有过被深深关怀的经历，或是关怀别人的经验，你就会知道，如果有个机会把你的好好把你的心里的忧愁啊、疑惑啊，向着一位有能力引导你、有权柄遮盖你，并且真正爱着、关心你的人说出来，只是说出来，获得些许的同理和宽慰，那已经是非常关键而重要的医治的过程。虽然对这个人两个来说，他们得到的医治的一部分是被耶稣说，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信的太迟了。但是随后耶稣就亲自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也许耶稣后来在升天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机会跟门徒讲解很多很多事情，关于他的、关于以前的、关于未来的，但是这两个人应该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听见耶稣讲这么多话的人吧。我经常觉得蛮羡慕的，因为事隔了满几千年之后，对我们来说，究竟旧约哪些经文是明确的谈到耶稣和哪些不是，一直都是圣经学界大概还不会结束讨论的话题，大概也很难达到大家都满意的共识，永远都会有新的看法，也都一直会有新的证据跟一些诠释等等。然后呢，这两个所谓无知的人何德何能可以得到耶稣亲自的讲解、亲自的同行、亲自的听他们说无知的话、亲自的回答他们所提出的白痴问题，这真是太令人羡慕了。如果路加福音的作者愿意把当时访谈他们的细节多一点写下来放在福音书，也许我们现在就不用对于新约如何引用旧约啊、旧约如何预言新约这种课题伤透脑筋。又更或许，其实对福音书写作当时的基督信徒来说，哪些经文究竟是指着耶稣说的或哪些不是，大概不是关键的问题，真正关键的是耶稣正是那位上帝的受膏者，是战胜死亡的弥赛亚，是成全律法的新摩西，更是那位关顾着世人平凡的幸福 与不幸的贴心同行者。借着耶稣为这两个人所做的，为着这两位平凡到不行的犹太小民，这两个人尽心尽力恪遵律法，上殿守节，对于所见所闻关于耶稣的事显然觉得非常忧愁，但他们也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跟随当时的宗教领袖，把耶稣当作僭越位分的宗教罪犯。面对这两个平凡的小人物，毫无影响力，毫无知名度的小人物，在路上耶稣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为他们讲解，明亮他们的双眼，使他们的心中火热。即使是这样平凡的、微小的、清新的人，耶稣是这样的亲近和体贴，以他的能力遮盖，以他的智慧引导，眷顾他们，与他们同行。就路加福音整卷充满的耶稣关顾穷乏人、怜悯贫寒的这个基调，路加笔下刻画的耶稣是从天上降下的天国神子，他同时也是人世间市井当中的平凡血脉。但我们也不要忽视耶稣给他们带来的重要信息哦。福音书仅是在此处约略的提及，耶稣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如果今天是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是你那信仰经历还不是很丰富的年幼的孩子主动问你，所以这些是什么？这些话是什么呢？他们在说什么？主日学教到一半，床边故事讲到一半，打断你，这是什么？这什么意思？你会怎么说呢？从摩西到众先知那么多当中，到底他们在说什么？对当时亲眼见证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所言所行，并且受死复活的人们，尤其是犹太人，那些经上指着耶稣自己的话是什么，完全不可能避免的，就是耶稣指着自己所宣告的他的真正的身份，他是旧约所说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将要兴起的真先知，是要带领犹太人重建自己国度的君王，是那位比圣殿更大的，能够拆毁又建造，击打又缠裹，也是比律法和安息日更大，完全成全律法所应许的那一位。对犹太教来说，耶稣比祭司和法利赛人文士更大，比圣殿更大，比律法也更大。就罗马帝国来说，他当然比税吏更大，比犹大省各省分封的王更大，甚至比罗马皇帝更加伟大。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从经文读到的各种平安或和平，这个字在希腊文你们在随处可以看到，这个翻译作平安跟和平这个字，它不只是社交用语可以拿来请安问好，它也不只是宗教用语拿来祝福祷告，它其实更是政治性的语言，是拿来与当时罗马帝国所宣扬的罗马和平是一样的字，或者我应该说是相对的字。罗马和平是一个专有名词，在史学上，在罗马的研究上，它是指从罗马的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他借其雄厚的军事和政治的能量所开创的所谓太平盛世。那不只是希望罗马的子民安居乐业，较之其他非罗马公民的人高人一等，享尽福利，走路有风，他其实更要求他的子民是罗马帝国的和平盛世为其信仰和效忠的对象。换句话说，罗马和平所开创和要求的是人民对罗马和罗马皇帝的完全忠诚，视罗马政权为信仰，视罗马皇帝为神明。而在这样的宗教情怀的捆绑和勒索之下，他们会愿意施恩惠给其他信仰的宗教团体， 那一切承认罗马和平、屈服于其统治之下的信仰呢，可以在罗马帝国境内生存。那当时的犹太教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 之下，某种程度有保住自己的宗教自主和一些宗教活动的权利。那他们可以有他们甚至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宗教法庭。犹大地区各分封的王跟长官呢，通常也不会在犹太教的宗教事务上干涉太多，只要他们没有危及所谓皇城之内的和谐，或是没有聚众生乱的隐忧，他们多半是容许的，也不太愿意主动干涉。那这个在使徒行传的一些叙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呢，犹太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的，这是犹太教。可是谈到这里，各位其实也可以发现，即使犹太教是如此，可是从耶稣基督开始，耶稣和他的使徒要开创的基督教的教会信仰群体，应该没有要跟罗马帝国妥协的意思，也没有要跟这个世界任何权柄妥协的意思。从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在野地里天使天君高唱，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就是和平要归于上帝所喜悦的人，就可以知道耶稣要带来的平安或者是和平，并不是什么止息干戈的和平盛世，反而是要在这个贫穷的、寒创的、这个包着布卧在不知道哪一根草里头的小婴孩，反动张扬的宣告，我要颠覆这个不属于上帝的罗马，这才不是什么真正的罗马和平。我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但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想起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曾经说过，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放火，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如果我们真的懂得耶稣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并耶稣所反复宣告的翻天覆地的反动的不安的信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要经常的对门徒说，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忧愁。从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这位福音史家在继续和刻画的就是一幅这样颠覆和逆转的图画。从先后呈现这两部著作给一位名叫提阿菲罗的罗马长官开始，从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福音书作者开始站起来教导和提醒当时这位位高权重的罗马官长开始，更是从这两部著作开始在犹太和外邦信徒当中，无论贫富贵贱、鳏寡孤独，都得以听闻和传阅这些信息开始。这幅关于耶稣基督、关于第一世纪的基督信徒如何在犹太教当中、在罗马帝国当中，借着上帝的道与耶稣的教导，试图以颠覆和逆转的信息做盐做光、改变人心的图画。这幅图画成就了当时信徒的纪念和见证，也成了我们后世信徒的默想和指引。在当中我们也发现，每一个逆转的信息、每一个颠覆的决定，都来自于上帝，都来自于基督，或者都来自于其圣善之灵的主动眷顾。每一个颠覆、每一个逆转、每一个改变，都来自于上帝亲自的眷顾。各位还记得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是怎么出生的吗？他们是从两位母亲而出，一位是从未生育也再无法生育的女性，另外一位是从未生育也不该生育的女性，至少在那个时候。 当他们两位还在各自的 母亲怀中的时候，各位就可以想象，光是他们的成胎就会引起世人多少的困惑、疑虑、排拒、指责。如果他们生下来之后，因为家庭实在遭到太大的压力，父母家暴冷落小孩，然后小孩长大变成边缘，青少年加入帮派，制造社会问题，谁会觉得奇怪？但是他们没有，这个他们的家庭也没有。他们后来一个在约旦河边呼召人悔改，施行洗礼；另外一个呢，他潜心在圣殿当中学习关于天父的事。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知道自己来到世界上的责任与目的，他尽到了一个儿子的责任，一位犹太信徒的责任，更是一位传道者当尽的责任。他以天国的道理传讲教导世人，以天父的慈爱怜悯和关顾世上的穷乏人，然后他为着天下普世左右不分的愚顽世人，上了十字架，死去，再活，临行还谆谆的嘱咐：你们要爱我，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的天父爱你们一样。圣善之灵借着天使眷顾了撒加利亚和约瑟的家，从此 创造了两个受尽委屈、历尽艰辛挑战的家庭。但是这两个家庭也颠覆了那加在他们身上的世界价值观的限制和捆绑，逆转了那看似突然转向不幸的命运，以无与伦比的福音的力量为这个世界带来了真正的平安，就是和平。又各位还记得那群在伯利恒野地按着更次看守着羊群的牧羊人吗？那是在耶稣降生之后不久被主的使者亲自通知消息的一群人，然后配合着这个信息，有一大堆天兵突然出现，跟天使一同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大概每次每年的圣诞节，这段经我们就会拿出来念，拿出来唱， maybe 不止一次。也曾经有人问过我说，哎，如果我是那些牧羊人当中的一位，就是当我在野地看守羊群，想睡觉不能睡，然后又很冷，那突然之间看见这一切，我会相信我看到的吗？我会相信那是天使吗？我会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吗？我会相信他们唱的歌吗？我会真的去找找看，哎，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包着布卧在不知道哪一个草里面的小孩？我会吗？我会去到处看说，哎，你家里有没有小孩窝在马槽里吗？我会吗？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我不是牧羊人，我当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牧羊人是谁。牧羊人，各位你晓得，他晚上不能睡觉，要按着更次努力工作看守羊群。牧羊人大概不会是住在城镇里面的，他大概住的地方也比较简单，他没有办法享受罗马帝国政府的市政保护跟一些社会服务。他们住在野地当中，没有什么显赫的身份地位，没有什么可以累积的田产家当。也许他们看守的羊群都不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他们也许是合作，也许是被雇来看守羊群，拿着很微薄，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温饱的薪资报酬，成天都见不到什么人，大概见到的就是羊，或是想要来偷羊的狼或是熊。也许他们偶尔放假进城，大概也不会什么朋友邀请或款待他们，不会有人跟他们聊天打招呼，不会有人请他们去他们自己的家里吃饭，因为这些人没有能力回请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身份地位去烘托那些请他们吃饭的人的身份，没有什么社会资本或者是经济利益可以提供利益交换的条件，没有任何人所希望的对等的好处。他们是牧羊人，然后上帝的使者眷顾了他们，将关乎普世的一个重大消息告诉了他们。天使还说，这个要将来要带来世界翻天覆地变化的人，跟你们一样，甚至比你还穷，因为他现在刚出生就只能包着布放在不知道哪一个草里。啊， 也许这些牧羊人在真的亲眼看到耶稣之后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耶稣他们就回来说说听听，就不再记得。也许他们只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会告诉他们的小孩、孙子、邻居的侄子谁说，哎，我告诉你啊，有一天晚上啊，我们都还在，就大概几年前啊，我们都还在工作不能休息的时候，哎，你不会相信的啦，哎，真的是天使，有看到天使，哎，就出现啦，就告诉我们有这件事情，然后一大堆天军出现，大声的唱歌，他们唱的歌我听不太懂，什么荣耀归于神，平安归于人之类的，哎，什么平安啊，我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反正我们也是好奇，就说，哎，去看看吧，去找找看吧，哎，真的就找到了。哎呦，我跟你讲，那真是那个寒窗啊，那个又冷啊，又挤啊，又脏啊，真的是有个小孩子哎，在包在那边呢，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好年轻哦，哦，这个日子是要怎么过我都不知道，我都过不下去，他们怎么过啊？这个小孩会不会生病？会不会饿肚子？会不会长大？会不会真的是那个救主？会不会真的是那个普世关乎普世消息的那个小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哎，不记得了。然后过了许多年，也许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邻居的侄子、隔壁的小孩、表弟或是谁会说，哎，真的啦，我跟你讲，他长大没死哦。有一次哦，他就自己留在耶路撒冷就没回来，就是哎呦，就是不乖不听话。然后呢，哦，后来啊，就是有一次啊，就带了一大群人啊，去喝喜酒，把酒都喝光，然后就没有办法，就把水变成酒，啊，大家都还蛮开心的。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他医好了我叔叔的瞎眼，我伯伯的断腿，我阿姨的血漏，我婶婶的大麻风。哦，是真的，是真的。有一个可怜的表姐姐啊，她从小就是孤儿啊，后来就去卖身啊，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一天她就说她要去看耶稣，她就把全部的积蓄拿去换了一瓶小香膏，全部抹在那个人的身上，然后那个人对她说她的罪都赦免了。是真的，是真的。那个人后来回到了耶路撒冷，把圣殿里那些乱七八糟占我们便宜的那些人都赶出去了，弄得一大群人很火大，要教训他。哎，真的是真的，那个人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可他竟然被钉上十字架上死掉了。然后，真的是真的，他复活了，他的身体不见了，坟墓里面我们找不到。然后他还说，他要把他教导给我们的都传给万邦，然后他就升天了。然后他说他会再来。这些都是真的。也许各位就可以有一点想象，这些牧羊人从多年前的野地看到天使，到后来听到这许多的事情成就，会有多么的震惊稀奇。这千真万确用了30多年来成就的重大神迹，竟然也是真的，先告诉了他们这些局外的、不相干的、卑微的、贫贱的、没影响力的、没人要理的人。如果我真的是那群牧羊人之一，我会觉得何德何能，上帝如此眷顾我，让我亲身参与他旨意成就的历史轨迹当中，让我从这位救主从降世、侍奉、受苦、死亡、复活、升天，都让我跟我的儿子、孙子、侄子、邻居一起见证这件神迹，这个奇妙的大事，这件真的关乎万民的重大消息，旷古绝今的福音喜事。然后大概70多年以后，有一个年轻人，大概叫什么陆家的，他来访问我家的小孩，我的小孩跟他说，是的，是真的，有这件事。我爷爷啊、伯伯啊，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们在看守羊群的时候啊，忽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都呼应了玛利亚的祷告，也呼应了千年之前另外一位无助母亲哈娜的祷告。即使我们卑贱、穷困、软弱、卑微，但是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用膀臂施展大能， 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因为他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上帝的天使主动眷顾了卑微的牧羊人，让他们从此参与在上帝奇妙恩典的救赎计划当中，从此无可推诿也无可抹灭，这些最卑微的人成了至高上帝降世的第一批见证人。那就更不要说当耶稣亲自眷顾了那位有罪的女人，耶稣看出她的爱，知道那个人爱她，知道这个人晓得他将要为世人所付出的代价，就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当他的罪被赦免了，当他的奉献被耶稣接纳了，他会知道他不可以再按照过去有罪的方式生活，他得要开始新的人生。他如何在将一切都奉献给耶稣之后，又如何按照耶稣的心意活出与过去不一样的人生呢？我们不会知道，但是当时的人一定会看见，他们会知道耶稣眷顾了他，改变了他。耶稣的眷顾改变了一个人，但是耶稣的赦免点醒了一群人。关于有罪和赦免的论定从此被推翻了，关于怜悯和眷顾的定义也从此被更新了。自以为有义的人都要如自知道有罪的人那样谦卑俯伏悔改，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怜悯和赦免，也才能成就真正的福音。好，撒该也许是所有领受恩典知恩图报的人当中做的最为极端的一个例子，只是因为耶稣的眷顾，只是因为耶稣的接纳，只是因为耶稣说，哎，我去你家，他就愿意把他所有的一半都给穷人。他若讹诈了谁，他要还他那个四倍。我只是合理的预期，他大概就会跟那个用一生积蓄换到香膏抹到耶稣身上有罪女人后来差不多。他们在蒙了耶稣的眷顾之后，就真正成为一无所有，财产归零，银行账户归零。但是吊诡的也正是在这里，那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似乎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能叫许多人都富足。这是保罗的话，这是天国的道理，这是耶稣的福音。他眷顾人，怜悯人，改变人的心，重建人们的生活，但是他要的却远远不止于此。他要的是这一群被他改变的人，被他眷顾的人，认得他的人，有他的真知识和能力的人，属他的人，要在这块地上以他的能力，以他的福音来建立他的天国。而这段我们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的这段叙事，同样也是一段耶稣亲自眷顾的人的叙事。让我们看到这两个被耶稣亲自鼓励和指点的人，眼睛明亮，心中火热，如同那之前所有被耶稣眷顾也接纳了耶稣的眷顾的人们一样，他们从此知道他们的身份不再一样了，有不同的责任和生活的方向。所以这两个人就回头往耶路撒冷去，跟使徒们在一起，一起聆听耶稣的教导，一起等候圣灵的降临。也许在那之后，他们也亲眼见证了五旬节的神迹，看见了斯提凡的殉道，经历了扫罗和罗马政府的逼迫，在四散逃亡的过程当中，将耶稣的道理带给了更多尚未听闻的人当中。耶稣亲自的眷顾，以翻转生命的能力，给予了我们未曾相信能够拥有的盼望和能力，而借此逆转了我们的人生。我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此生没有见过耶稣，也没有听过天使唱歌，没有得过大病得到医治，也没有犯过大罪需要特赦，但我是个被耶稣眷顾的人。我清楚的知道，虽然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我是直到高中的时候才真的遇见主，被主眷顾。 那是在某一次的青少年祷告聚会当中，我才真正知道，哎呦，我那个时候真的发现，我认识的我自己跟耶稣眼中看见我自己真的差异太大了。我真的不知道他爱我，哎，我真的不知道他保护我直到如今，我也不知道他对于我生命真正的意义。那天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在圣灵的帮助跟提醒之下，我才知道，哎，我真的是个罪人，我是个僭越位分轻贱恩典的人。虽然看起来我是个好女儿、好学生、好汽油，都去教会，可是我不认识上帝，我也不爱他。我明明知道，却不愿意相信。这就坐实了我的罪名，证明了我不相信他。而那一天，我不得不在自己清楚的认知和意识当中，我向上帝认罪。我也要同时向他献上我生命的 主权，从此开始学习不再是我，乃是他的恩典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不可以再是那个明明知道却不承认、明明领受却不感恩的人。这个贱人是我，不是别人，但是我不要继续这个样子。我也深深记得几年之后有一次我在国外读书，那天外面下着大雪，然后我要出门搭车去隔壁的城镇的一个地方上课。然后出门之前我就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电子邮件其实提的是一件不相干的事情，可这个不相干的事情间接的让我知道说，其实我长久祷告等候的一件事情上帝没有应允，没有成就。我真的蛮失望的，而且很伤心。我就走在大雪当中越来越委屈，祷告说，哎，到底哪里对不起你，到底哪里做不好，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跟你要了这么久，你都不想，你都不肯答应，你还说你爱我，你还说你为我舍命，什么意思吗？然后气到不行的时候，还在雪地里面跌个四脚朝天。但是眷顾人的上帝，他只是轻轻地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是爱我，还是爱我给你的这些好处跟恩典？哎，我就这么贱，我连为你舍命之外，还得给你这些小恩小惠，你才肯考虑爱我一点点。然后呢，眼泪流出来，在脸上就结冰，就很痛。我无可推诿的再次看见，我是一个多么可悲可怜的罪人，连上帝要施恩典给我，我都还嫌不够好。我虽然平凡，但我很幸运。我这一生蒙上帝的怜悯，蒙耶稣的眷顾，我成了他所爱，我也知道我爱他的人。我还有许许多多的经历，让我看见上帝眷顾了我，改变了我。即使我仍然是不够好的，但是他紧紧地抓着我，让我这几十年短短的人生可以为他做一点点见证，可以在他的救恩历史当中，与他所眷顾的众圣徒一起为他做见证。这是路加福音，是上帝怜悯世人的故事，是耶稣眷顾世人的故事，也是耶稣为了你，为了我，奉献了他全部的自己的故事。我们一同祷告。谢谢天父爱我们，谢谢天父眷顾我们，在这漫长，我们觉得很漫长的人生当中，我们其实看不见自己真正的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见自己的本相。但是耶稣你知道，你在天上查看我们，下来与我们同行，为我们讲解一切，并且保护带领我们继续在这个世上做见证。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眷顾我们改变了。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好让我们带着明白的勇气与跟你同行的智慧来走这段道路。今天是圣诞节，你降生，这是我们纪念你的方式。过一段时间你就受死复活，我们也纪念你，因为我们爱你。愿你接纳我们的爱心，眷顾我们，保守我们的见证，在世人面前有力量。 谢谢主，祷告感恩靠耶稣的名，阿们。